好，因为我们上个主日开始是在我们这个新堂开始我们的崇拜，那么其实11月的最后一个主日，通常我们就是定成是我们真理堂的感恩周年庆的感恩崇拜。虽然真理堂成立的时候是2002年的6月，但是我们就是觉得感恩节特别是一个很适当的时机，我们就把我们的周年就是说每一成立的周年的这个崇拜我们就定在感恩节。所以我自己在祷告当中就在求问神，我们从上个主日第一次在这里开始崇拜，到我们11月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有这个真理堂成立的感恩的崇拜，我们在这一个月当中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在这个新的地方我们来服侍神，也是怎么样来预备自己我们一起来遵守神的话，真的是看重神的话吩咐我们要我们去行的命令，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服侍神，也是来为神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17章17到19节。约翰福音第17章其实整章都是耶稣的祷告，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和门徒一起吃这个最后的晚餐，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记载了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当中耶稣给门徒一个临别的讲论，告别，要向门徒告别，因为吃完这个最后的晚餐他们就去到客西马尼园，在那里耶稣被捉拿然后被送到犹太人的公会他们的最高法庭受审，他们定他的罪然后把他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的面前，最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最后的晚餐耶稣给门徒一个告别的讲论，那这个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了这个耶稣在最后晚餐对门徒所说的话。当耶稣对门徒说完这一篇告别的话以后，耶稣就向他的父做出一个祷告，所以整个约翰福音第17章就记载耶稣这个祷告。那么在这个祷告里面耶稣首先是为他自己祷告，当然耶稣绝对不是很自我中心的为他自己祷告，乃是他向神表明他已经在地上做完了他的父差他来做的工作，所以他对他的父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了你的名，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的名。什么叫荣耀神的名？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讲啊，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归给神，但什么叫做荣耀神的名？只有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神的名才可以得到荣耀。所以耶稣向父祷告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的名。耶稣已经一生从他来到这个世上以及他在地上整个传道的工作，他都是遵行他父的旨意，所以他说我已经荣耀你的名，甚至其实很快的他就要走上最后的一个工作，做完最后一个，就是要为我们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说，求你使我与你同享在创世以前我与你同享的荣耀。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永恒的，所以在创世以前耶稣就与父同享荣耀。但是接下来耶稣就为他的门徒祷告， 那耶稣为门徒的祷告，基本上耶稣祈求三件事情。第一个，耶稣祈求父保守门徒的合一。第二，耶稣祈求父保守门徒脱离那恶者，那恶者所指的就是撒旦。第三，耶稣祈求父使用真理使门徒成圣。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我们真理堂的周报，在这个周报的这个主页，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是我们真理堂成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给真理堂取名叫真理堂，我们就是以这节经文作为我们真理堂的一个主题，或者说是我们真理堂我们所定为我们的一个目标。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明白这句话到底是在说什么？直到今日，可能很多人也不注意这句话，也不明白，包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真理堂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为门徒做的这个祷告当中的第三个祈求，求父用真理使他的门徒成圣，包括使我们这一些今天日后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但是首先我们要看17章的第11节，在耶稣开始为门徒祷告的时候，第十一节，耶稣中间哈，因为耶稣开始为门徒的祷告是从十一节的后半开始，耶稣称父称神是和合本翻成圣父啊，其实就是圣洁的父亲 Holy Father， 圣洁的父亲。在耶稣开始为门徒的祷告，他首先在祈求之前，他称神是圣洁的父。我们先要看耶稣他祷告称神为父亲，这是耶稣用我们人类的地上的我们人类的亲等于说家庭的关系，用这种的比喻方式来描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跟父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称神为父亲。但是在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门徒请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耶稣教导门徒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其实今天基督徒的祷告，你会听见很多人用不同的称呼，有些人说主耶稣啊，那有些人说有些人就是说神啊 ，OK， 有很多人就是 God 神啊 ，OK。但是其实你如果好好读圣经，从耶稣开始，他教导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应当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这个在天上表达神有绝对的全能，但是父亲也是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正如耶稣称神为他的父亲一样。所以这是一个用比喻的方式来表明我们跟神之间，特别是耶稣他跟他的父之间一种家庭的一种亲密的关系。神好像是我们的父亲，但是耶稣要我们称他是在天上的父亲。在天上表明这位父亲是有绝对全能的， 我们今天地上的父亲都爱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我们爱儿女，我们为儿女做一切的事，可是我们没有绝对的全能。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很无助，很无能。譬如说我们的孩子生病，我们家两个女儿从小就是体弱多病，每一次生病就发高烧，非常高的烧，用美国的这种就是104度、105度。 Joyce 有一次用摄氏来讲，他真的是烧到40度以上，摄氏40度以上。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能为他做什么。特别我们的大女儿7-8个月的时候，就是因为发高烧，夜里面抽筋，抽筋的时候，他就是我就听到叫一声，我赶快跑去看，抱他起来，他全身在抽动，然后呢，整个脸色全身都是苍白的，甚至眼睛还要掉上去。我真的是在那一刻最无助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只能够大声的喊叫。但是我们的神是天上的父亲，他有绝对的权能，他可以为他的儿女提供保护和拯救。虽然有时候好像我们刚刚的祷告，一些人确实要为福音的缘故殉道，但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因为将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只有那个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下在地狱里的那一位，正是要怕他。好，但是耶稣加上圣洁，圣洁的父亲啊，这个圣洁就强调耶稣所祈求的对象不仅仅是父亲，同时是圣洁的神。神是圣洁的。很多时候到如今，我想连基督徒对圣洁的概念常常首先就以道德方面去思考。其实圣洁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分开或者分别，用英文说就是 set apart， 是被分别出来的，是被分开的。所以神是圣洁的最基本的意思，乃是指神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他是从一切的受造物中被分别出来，也就是说他跟所有受造之物是有分别的，是不同的。唯独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独一的创造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人类是受造的，是神所造的，神是创造者，跟我们是截然有别的。这个分别不是只是一点点不同，也许你在公司你的老板跟你他的地位比你高，这是创造者跟受造之物之间的差异，所以这是一个无限的差距。这一位创造的神，他超越一切之上，至高至上，至可畏，独尊独荣，独有绝对的全能。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他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受时空间的限制。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像他一样，他是无可比拟的。所以以赛亚书40章一段的说，你们把我与什么东西相比拟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这位创造的神相比拟。所以这是神是圣洁的最基本的意思。而耶稣在为门徒祷告之前如此来称呼神， 是圣洁的父亲，就为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来铺路。因为今天这段经文，耶稣就祈求神使门徒成为圣洁。神是圣洁的神，所以耶稣为门徒的祷告第三个祈求，就使神使来就祈求神使耶稣的门徒可以成为圣洁。神的圣洁，或者说父的圣洁，就建立了子，也就是耶稣，以及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的圣洁。神的圣洁建立了我们，包括子耶稣自己和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也要圣洁。那基本上我们也应当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记住，这个圣洁就是被分别出来，神是被分别出来的。这个圣洁就建立了子耶稣也是被分别出来的，而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我们也是被分别出来的。那耶稣这样子来称呼父，就成为耶稣自己以及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我们也要分别出来所具有的一个意义。在旧约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有这样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神的圣洁就成为我们所有神的百姓，我们要成为圣洁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也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要成为圣洁到底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接下来耶稣就祈求他的父使他的门徒成圣，祈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我们先看成圣这个部分，耶稣祈求父使他的门徒成圣，或者说成为圣洁。我们刚已经说了，圣洁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开，分别，也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当圣经用这个字来形容神的时候，我们已经说是表明神是超越的，神是不同于一切的受造物，有别于神的创造，唯独他是创造者。但是这个字引申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基本的意思我们来引申，这个字用在人或者用在物件身上，既然用在神身上，表明神是跟受造物有别，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所以这个字引申的意义用在人和东西的上面，就表明是被分别出来保留给神的人，被分别出来保留给神的东西。那也就是说这个人或这个东西是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分别出来单单为神所使用。我们举一个例子，在旧约里面建造会幕或者是建造圣殿的时候，会幕或圣殿里面的东西都是圣洁的，所以你就可以想到这不东西哪有什么道德的概念在里面。圣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圣物，没有人可以随便进入圣殿，也甚至能够进入圣殿的祭司啊，在会幕的时候是利未人，他们要进去，祭司把所有会幕当中的器具遮盖了以后，利未人进去要扛抬这些器具，因为他们是在旷野当中啊，所以这个会幕是一个行动的圣殿。他们每逢要扎营的时候，他们就把会幕支搭起来， 等到他们要起营的时候，他们就要把会幕拆卸，然后是利未人用肩扛抬着会幕里面所有的器具。那么在民数记第四章就吩咐说，当祭司进去把这些圣会幕中的东西遮盖起来以后，利未人进去扛抬，但是他们不可以触摸这些东西。换句话说，会幕或圣殿里这些物件是被分别出来，单单保留，是专为神所用，是敬拜神，单单是为敬拜神所用。所以一般神的百姓不可以随意的去观看甚至触摸这些东西，所以这就是圣洁隐身的意思。被分别出来的人或东西被保留专为神所使用。但是从这个隐身的意义应用在道德方面，那就是指凡是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人，这样的人是单单的是为神，为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神的目的而被分别出来，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去遵行神的话。所以这是从这个分别出来进一步引申，在道德方面来说，就是凡是被分别出来的人，他们是单单为了神和神的旨意而分别出来，换句话说，他们是要来遵行神的旨意，或者被神用来完成神的计划。所以他们是单单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单单遵守神的话。不但如此，他们恨恶一切神所恨恶的，那就是恨恶一切的罪，恨恶一切的邪恶。所以我说这就具有道德方面的这个隐身的含义。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圣洁，基本我们总是很快就跳到道德方面的这个含义。可是为什么在道德上可以有一个有，就是说可以真的是活出这个道德的标准呢？乃是这个人他是先被分别出来，他单单是归属于神，那么他只是做神要他做的事，只是遵行神所给他的命令和吩咐，只是单单去遵守神的话，是为了神的旨意和神的目的被分别出来。因为神要做神，他让一批属他的人接受他君王的统治，那么就是要单单顺服他。那不但是单单遵守神的话，做神要他做的事情，神所恨恶的也是他们所恨恶的。所以神恨恶罪，恨恶邪恶，他们也是恨恶罪，恨恶邪恶，他们不要与罪有任何的瓜葛，他们只是要遵行神的话，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圣洁从基本的意义发展出来隐身的意义。因此当耶稣祈求父使门徒成圣，或者说使门徒成为圣洁，乃是祈求神把门徒分别出来作为神自己所使用。这个祷告基本的意思是祈求神把门徒分别出来作为神自己所使用。而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最近这约翰福音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读神的话最忌讳的就是断章取义。所以当我们要解释神的话，我们也要把前后文或者说整本书作者的整个这个书卷里面的上下文，我们都要把它考虑在内。因此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再的说 耶稣是父所分别出来，他是专为遵循父的旨意，完成父的目的而差他到这世上来。所以耶稣自己就是被父所分别出来，是为了神的旨意跟目的，父就差他到这世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现在耶稣祈求父使得门徒也被分别出来，专为神所使用。因此在约翰福音里面，成为圣洁总是为了使命，也就是说这个成为圣洁不仅仅是我们个人性的，我们成为好像在生活上在道德上我们遵循神的旨意。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成为圣洁或者说成圣总是跟使命有关。因此我们接下来就会看见耶稣会说明他这个祷告的目的。但是我们要再进一步来看，耶稣祈求父使门徒成圣，但是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耶稣说明父使门徒成为圣洁的方法就是用真理使他们成为圣洁。神怎么样让耶稣的门徒成为圣洁呢？神用什么方法呢？神是用真理使门徒成为圣洁。但是耶稣接下来马上又加上一个说明，他说你的话就是真理。我们和合本把话都翻译成道，原文就说 Your word， 你的话就是真理。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他曾经宣告他自己就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宣告他自己就是真理，他就是一切的真理。但是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头1节、2节，开宗明义宣告说太初有道。我再说和本翻成道，其实你读英文圣经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话太初与神同在。太初就是指的世界的开始之前，在世界的开始之前话就已经存在了，这话与神同在，这话就是神。当然也许我们觉得哇这是什么意思啊。同样的关于神的事情，因为我们人类是受造的很有限，所以我们是不能够明白，因为这位创造的神是无限超越我们的，我们人类的智慧，我们人类的思考是不可能去认识这位创造的神。所以很多时候圣经要用我们人类的经验，我们的体会去比喻性的来描述关于神的事情，或者说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帮助我们明白。所以这个话语，如果你知道一个人的思想是眼睛看不见的，对不对？现在我在这里讲，你们每一个人脑子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看见很多人很专心听的人眼睛会瞪着我，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不晓得在干什么。不过我还是很感恩我们真理堂没有人在崇拜的时候滑手机，我们就是请大家这一个礼拜天是分别出来，我们就是给神。那你们想什么我不知道，就算我现在跟你讲话，你不知道我的脑子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你的脑子在想什么。用英文说 I can't read your mind， 我不能读你的头脑，因为我不能知道你的思想。 但是话语是把我们看不见的思想表达出来。当我用嘴巴讲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现在在讲这些东西正是我脑子里面在想的。所以神圣经启示，特别约翰福音启示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创造的神，有父子圣灵三位。而子在约翰福音一开头就说太初有话，也就是神的话，所以耶稣宣告他是真理，但是耶稣他是神的话。换句话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就讲得很清楚，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就是神的自我启示，神借着他的儿子，在耶稣的里面，在他的儿子的里面启示了他自己。我觉得第一世纪活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很有福，他们就是可以直接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这是约翰一书说的。这些使徒们，他们亲眼看见，他们亲耳听见，他们亲手摸过，他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而耶稣是把那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认识神，我们必须认识耶稣。我们认识耶稣，就使我们能够认识神。那么耶稣就是神的话，这包括耶稣全部的教训。但是同样，当我们讲教训，我们所想的就是 我们用嘴巴来做教导的工作。圣经里面每逢论到耶稣全部的教训，是包括耶稣所是，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但同时他也是神，他仍然是那位永恒的神。但是当他来到地上成为人，他是，我们可以说他同时是完全的神，也同时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耶稣的教训包括耶稣所是，包括耶稣所说，以及耶稣所做的一切，这都是神向人启示他自己。耶稣这个人，他所说的一切，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在耶稣里面向人启示神自己。所以耶稣他这个人，他的话，他的教导，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乃是神的话，乃是神的话，是神启示他自己。不过现在这个神的话是具体的表现在圣经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常说圣经是神的话。这本圣经我们以为只有新约才记载关于耶稣的事情，错了。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这经，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这本圣经从创世纪到最后一卷启示录，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怎么样来遵行他的父的旨意，来完成他父旨意的他父的旨意的计划。所以耶稣说，神是用他的话，用神的话来使门徒成圣。那神怎么样用他的话来使门徒成为圣洁呢？这是指神他将要使门徒好像我们把一个东西浸泡在水中一样，神将要使门徒浸泡 在神在他儿子里面向人的自我启示。也就是说，神要使所有耶稣的门徒能够浸泡在神借着他儿子所带给人的自我启示，这个神的自我启示的里面。也就是说，神要使耶稣的门徒是完完全全的，就是被耶稣所带来的神的自我启示所充满，借着这样的方式，门徒可以被分别出来，门徒可以成为圣洁。但是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耶稣他对门徒说，他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但是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而且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耶稣他已经告诉他的门徒，耶稣说父将要差圣灵来，圣灵要教导你们一切所有的事，而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父是借着差圣灵来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而使他们成为圣洁，使他们从这个世界中被分别出来，被保留专为神的工作所使用。因此当耶稣祈求父使门徒成圣，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耶稣乃是祈求父使得门徒在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行为上都与神在耶稣里面的自我启示是一致的。换句话说，耶稣这个祈求乃是祈求父使得门徒他们的心思意念都可以专注于神的话，都可以专注于圣经上的话，使他们的心思意念都被进入浸泡在神圣经的话语中，借着圣灵的教导使他们可以明白真理，而且圣灵也将会使他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话，这样他们就被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专为神所使用。就很实际的来说，我们人也有我们人的责任，门徒他们要把心思意念都专注在神的话，浸泡在圣经上的话，那么圣灵来教导他们使他们明白而且有能力去遵行，这样子他们活出来的生活就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他们就是被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可以专为神所用。那么就很实际的来说，我们人的责任，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我们要学习让神的话来管理和引导我们的思想与行为，这是我们人要尽的责任。我们就要学习让神的话来管理我们的思想，来引导我们的思想，同时管理我们的行为，引导我们的行为。我们要照神的思想来思考，我们也活出神话语，神恩典的话语给我们的引导，活出一个跟神话语一致的生活，也就是说活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生活。只有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被成为圣洁，被分别出来，来被神所用。所以怎么样 学习让神的话来管理和引导我们的思想呢？那就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持久的来深入的思考神的话。好像诗篇第一篇第二节，那个诗人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诗篇第一篇的这位诗人论到义人跟恶人，义人就是喜爱耶和华的话，昼夜思想，目的是要去遵行。为什么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是要明白，要遵行。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而且要持久的，不是偶尔做一做，三天捕鱼，五天晒网，是持续的、持久的、深入的思想神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吸收越来越多神的话，我们的思想就想神所想的，我们就要神所要的，那我们就会活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生活。我自己真的经常觉得，我觉得经常看到自己在思想上是非常不洁净的。怎么样来帮助自己真的是有一个洁净的思想？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神的话充满在我心中。那我要做的就是，我要去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我要经常的去思想，经常的去默想，而且深入的去思考，那么神的话就越来越多在我的里面，我就吸收越来越多神的话，这就让我的思想真的是想神所想，带出来我所渴望的，我所想要的，也就是要神所要。那思想就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就会活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生活，我们就成为一个被神所分别出来，专为神的旨意和目的所使用的人。因此持续的研读神的话，持续的思想明白，真正明白神的话，同时去遵行的人，这样的人就会成为一个真正圣洁、真正属神的人。不可避免的，这个人就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圣洁、真正属神的人，预备好被神所使用。这是耶稣为门徒的祈求，求的第三方面，他提出的祈求，祈求神用真理使门徒成圣。但是接下来耶稣就说明他祈求的目的。耶稣说，正如父差我进入这个世界，我也照样差他们进入这个世界。耶稣祈求父使门徒成圣的目的，我们刚已经说了，是为了使命。耶稣说，正好像父差他进入世界，他也照样差门徒进入世界。这很清楚的表明，耶稣祈求父使门徒成圣，不仅是为个人的圣洁，更是为了使命。是为了耶稣自己可以差门徒进入世界。所以耶稣祈求父使门徒成为圣洁，耶稣是要差门徒进入这个世界，正好像父差耶稣来，他要差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他要差我们也要进入这个世界，来为耶稣做见证。耶稣他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父差耶稣进入这世界来完成父所指派他的工作。现在耶稣求父使门徒也被分别出来，是分别出来去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被神专为神所用，那耶稣就可以差他们也进入这个世界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接下来耶稣说，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耶稣先讲，现在耶稣转向论到他自己也是把自己分别为圣。我们晓得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父把子分别出来，差子来到这个世上，父把子分别出来专来遵行父的旨意，那么父的旨意，父给子的使命就是差他来到这个世上。但是耶稣自己也有责任，他也要把他自己分别出来，也就是说他也要使自己完全的归属于父，这样子他就可以去做父指定要他做的工作。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父指定耶稣要做的工作，或者说耶稣的使命，耶稣要完成的神的旨意跟计划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耶稣父给耶稣的使命就是耶稣的死，他要为我们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和罪的刑罚。但是他胜过死亡，他从死里复活，同时他被高举回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在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最后晚餐跟门徒讲话，他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那其实他就是说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他怎么回到父那里去？就借着他被钉死，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神使他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回到父那里去。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耶稣的使命是关于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以及耶稣被高举回到父那里去。耶稣他把他自己分别出来去遵行父的旨意，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也许在这里我还是要再多做一点解释哈，耶稣是神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不要用地上这种人类的概念，儿子当然是爸爸生的，对不对？那是不是耶稣是神父所生的？当然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确实也有说父生子，但是这是一种闪族，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是属于闪族，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雅弗，那么犹太人是闪的后裔，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是属于闪族的后裔，那么闪族的概念他们没有形容词，没有形容词，所以他们要描述一个概念的时候，他们就用某某的儿子，譬如说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光明的儿子，就是说这个人行为光明正大。黑暗之子，那就是说这个人生活行为是邪恶黑暗的。所以神的儿子主要所传递的一个概念就是耶稣跟神是具有相同的本性，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神，他和父都是具有相同的神性，他就是神。所以父要他完成的工作，父差他 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为人舍命，在十字架上牺牲而死，完成神救赎的工作。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罪一定要得到罪当得的刑罚。罗马书第六章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在人类历史中，死亡，身体的死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避免的，每一个人都要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但是耶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全人类的罪，他替我们接受这个神公义的刑罚，对罪的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神救赎的工作，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但是耶稣也是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之死，他回到父那里去，因为他虽然被钉死，但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胜过死亡。耶稣在传道工作期间，他也曾经叫一些死人复活，他叫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从死里活过来，他也使一个拿因寡妇的儿子已经死了从死里活过来，他也叫拉撒路已经埋葬了四天了，耶稣的大能使拉撒路从死里活过来，但是他们这些人究竟还是死了，也就是说虽然活过来，但是还是最终还是死了。只有耶稣他胜过死亡，他不被死亡拘禁，因为他是无罪的，他只是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本身是无罪的，所以神为他辩明，他不被死亡拘禁。我们人类，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死亡拘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死亡，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得胜死亡。但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但是耶稣说他把自己分别出来是为门徒的缘故，为门徒的缘故就很清楚的表明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之死乃是为门徒赎罪而死。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是要服侍人，他来做仆人。他说我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为门徒的缘故把自己分别出来去遵行父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完成神救赎的工作。如果耶稣只是死了没有得胜死亡，今天我们基督徒信他也是枉然的。但是耶稣得胜死亡，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有个盼望，因为照着圣经上神的应许，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从死里复活。当然可能现在我跟牧师我们都七十几岁了，可能我们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就死了，也被埋葬了，但是圣经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从坟墓里的人他们的身体要复活，还活着的人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盼望，否则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不过一死百了，但是耶稣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得到赦免，神的赦罪，但是他胜过死亡，将来我们要得到全部的得拯救，包括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拯救，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 所以耶稣说他是为门徒的缘故把自己分别为圣。然后最后耶稣说明他把自己分别为圣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耶稣把自己分别为圣的目的是叫门徒也可以因着真理被分别出来，可以去做神要差他们做的工作。耶稣很清楚的知道他把自己分别出来去遵行父的旨意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门徒也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建立一个基础，是基于耶稣他把自己分别出来为门徒的缘故把自己分别出来而死在十字架上，那就为门徒他们的分别为圣来建立基础。所以耶稣说我把我自己分别为圣，目的是叫门徒能够把他们自己也分别为圣，去做耶稣差他们做的工作，耶稣要差他们进入这个世界来为耶稣做见证。换句话说，门徒真正能够分别为圣是基于耶稣自己把自己分别为圣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只有在耶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这个基础上，门徒才能够被神的话使他们成为圣洁，来预备好被保留来为神所使用，是建立在耶稣把自己分别为圣完成的救赎工作这个基础上。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在神愤怒的审判之下，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能力胜过罪，把自己分别归属于神，来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耶稣把自己奉献去做十字架救赎的工作，乃是为了使门徒也可以把他们自己奉献去做耶稣差他们做的工作，去向世人做见证。但是最后我还要再说一句话，非常关键的，既然如此，耶稣把自己分别出来去做父要他做的工作，而耶稣的分别为圣为我们建立一个基础，让我们也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去做耶稣差我们去做的工作，这样耶稣在传道期间他们所遭遇的耶稣所遭遇的反对和逼迫，门徒也会遭遇类似的反对和逼迫。可能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看福音的工作，我们看的就是成功，哇，我们传福音，哎呀，人家就愿意接受，然后呢，然后我们就数这个数字，我们今年真理堂有多少人受洗，有多少人做决志祷告，那我们真是不明白圣经。因为当我们传讲真理的时候，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不可能不受反对，不可能不受逼迫。如果我们真的是要遵循神的话，神的道德标准是很高的，那么我们一定会受反对，一定会受逼迫。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已经事先告诉门徒，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已经先恨了我。你们如果属这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这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如果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如果遵守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所以到了十六章，耶稣就警告门徒 他说我已经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得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为他们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耶稣为门徒的祷告，求父使门徒成圣，成为圣洁，目的是为了使命。耶稣可以差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我们也必然会遭遇耶稣所遭遇的，那就是反对和逼迫。我们觉得耶稣传道工作很成功吗？如果是世人都接受他的所传的道，为什么他最终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厌弃，被反对？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当我们要被差出去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不会不受逼迫。但是神的话已经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是去行神要我们所行的事，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真正如此被神的真理、神的话成为圣洁的人，我们义无反顾，我们撇下一切，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差派，去宣讲悔改赦罪的道，宣讲神国的福音，令人跟随耶稣做门徒。但是耶稣这个祷告用神的话使门徒成为圣洁，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经历的。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常常可以反身自省，神的话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被分别出来呢？怎么样使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呢？可以真的是活出一个生活，是一个完全归属于神、遵循神旨意的生活呢？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合乎神所使用。我想今天我们真理堂用这节经文做我们成立的时候用这节经文做我们的主题经文，一方面今天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们求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我们是要去遵循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要去进入这个世界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关键就是我们必须使神的话，让神的话来使我们成为圣洁。那我刚刚已经说了，有人，我们人的责任，我们人的责任就是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去研读神的话。不但是研读，我们还需要去深入的思想神的话。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耶稣说只有生你的圣灵来，他要引导门徒进入真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是花时间研读，也用心去深思，可是都只是在理性的层面，都只是在知识的层面，我们不可能经历神的话使我们成为圣洁。那需要加上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可以使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因为这种明白不能脱离理性的了解，这是肯定的。这本圣经神要我们去研读，要我们去明白，不能抛开我们的理性。但是最关键的 不是只是理性，是圣灵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心。我前两天自己在走路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其实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对圣经的研读，譬如说查经班每个礼拜五都是在查考圣经，但是太多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理性和知识的探讨，我们真的是有明白说，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是不可能真正明白。那当然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说圣灵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因为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是我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做见证，我虽然跟牧师我们传讲神的话，教导圣经，但是我很清楚从我自己身上看见，如果没有圣灵打开我的心，这些话我就是给你们解释的一清二楚，还是不会影响我的生命，对我的生命不会带给我生命任何的改变。必须圣灵把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那种明白是一种属灵的领悟，这种明白就会带出你生命的改变。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是我又用我自己最近的例子，其实这种例子很多，就是说圣灵开我的心让我明白的时候带来我生命的改变，我有许多这种例子，但 我举一个例子来跟你们讲。我们在讲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说神的话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只有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两节经文啊，那我们才刚讲过，我也重复了好几遍，人心的诡诈一样的。我们一想，我后来听一些弟兄姐妹的祷告，还是没有丢掉老旧的思想，意思说我们只是就诡诈这个字，哎呀真的我们人啊很诡诈，然后觉得自己也很诡诈。但是人心的诡诈，在耶利米书所说的这种诡诈是什么诡诈呢？是人明明不是神，可是人就一直要扮演神，所以我们不停的要夺取神在我们人心中独有的地位，这是所谓的人心的诡诈，懂吗？诡诈啊，根本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能做神，我们不能自以为什么都知道。蛇试探夏娃的时候说，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但这个是谎言。但是我们真的夏娃听进去了，所以就违背神，把神不要他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采下来吃，也给亚当吃。那我们人就是在这种诡诈里面不断的要扮演神，但是关键是接下来说谁能试透啊？当然坏到极处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能修补的，必须神给我们换一个新的心啊，不能说修修补补，那也就是今天用现代的人话就是立志为善，修行 OK， 修行来好像积德 OK，积功德，没有用，不可能的。在神面前，我们人心的诡诈使我们人所做的一切都脱离不了我们人的这种自我中心扮演神的这种诡诈。但是有一句话说，谁能试透？没有人可以试透。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知道，我常常跟牧师讲，有时候我给牧师一些劝勉啊，牧师一定要为自己辩护，他一定要说我不是，然后他要给我解释，他说你要不要听，你就是不要听，我说不是我不要听，你解释完我的 point， 我要说的还是一样，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了解我在说什么。但是我的要点是，不仅是牧师，我一样的啦，就是要替自己辩护嘛。 因为我们试不透我们的心，我们觉得我的动机很纯正，但其实因为我们人的罪性，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完全在神面前有完全纯正的动机，那就是单单尊神为神，没有一个人有这种纯正的动机，所以谁能试透？但是接下来耶和华说，神说唯有我能够鉴察人心，试验人的肺腑，只有人可以深入人的心里面，神可以试透我们人心中所有的动机跟思想。那么我现在要讲的是另外一节经文，那就是在诗篇139篇，诗人大卫他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已经认识我，我坐下来，我起来，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知道，我嘴唇上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你也晓得，你在我四围环绕我，没有什么神不知道的。然后他说，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没有地方，就是到海极的基处，你也在那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然后他是说，就是我在母腹中未成形的体质你都知道，我还没有度过的日子你已经写在册上。神是无所不知的。然后大卫表明他的心，他说，神啊，你的仇敌也是我的仇敌。但是这位大卫他就是明白，他说最后，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每一天都会用这节经文来向神求，求神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但是有一天，圣灵就把这两段经文在我的心里面联系在一起，我就明白了，我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虽然我每天祷告，但是当圣灵把耶利米书17章的话提醒我的时候，我明白了，人心的诡诈谁能试透？没有人能试透，只有耶和华鉴察人心。所以大卫做这个祷告，我每一天都用这个祷告在神面前来向神求的时候，我因为这样子的明白，我的祷告就更加的真挚诚恳了，就更加的真挚诚恳了，就更加的知道我需要神来光照我，我才能够知道我心中一切的隐恶，求神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借着圣灵的光照引我悔改，那么就引导我来走这条永生的路。通常我自己还加上，引导我走这条永生的路，引导我与神同行，走神的路，走义路，走真理的路，走正路，走直路。但是因为这样的明白，我的祷告就更加有意义，我的祷告就更加从心里面发出这种迫切的呼喊，我需要圣灵的光照，否则我不能明看到我的罪。是的，我们成为基督徒都是借着圣灵，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可能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很，其实我们有时候往往知识就叫我们自高自大，我们觉得我们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其实我们很骄傲。我们必须一生之久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来领我们认罪悔改，照明我们心中的隐恶，因为没有人可以试透自己里面真正的动机， 没有人可以试透我们的思想，我们一切最深人心中最深处的这一些思想动机欲望等等，只有神可以识透。所以每一天我们需要圣灵来照明。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子来怎么讲，这样子来进入在神的话中，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被神改变。那当然我刚刚要说的是希望我们可以明白神耶稣求父差圣灵保惠师，父差圣灵来，父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可以来经历神的话是很真实的。但是我自己常常想，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用信心接受神话语，或者说我喜欢用一句话说，把神的话先吃下去。有时候我们的理解不是以为我理性明白我就明白，其实你只是理性明白，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是不明白。那很多时候我发现，从我自己的经历，我就是先把神的话，神这样说我就这样子接受，这样相信，然后我就祷告。我祷告的时候，说实在，我常常跟神说，我说主啊，我做这些祷告，其实我根本好像也不是真的知道我在求什么，但是我是用信心接受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圣灵就帮助我，使我明白我这个祷告，就好像我刚刚做的例子哈，我用大卫的祷告，可是直到圣灵把耶利米书那一段经文也带进来让我明白的时候，我就比较知道我的祷告，也就是更明白我需要这样祷告。那所以希望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需要这位神来帮助我们，特别当我们要经历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主啊，你宝贵的话语没有人可以用我们人类的语言充分的表达，这也是你教导我明白的真理。所以每一次当我要来宣讲你话语的时候，我想我就是要恳切的向你求一件事，求圣灵，真理的圣灵在人心中来打开人的心，来教导，来帮助，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真理堂在成立的时候，我们以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的祷告作为我们主题的经文。耶稣为门徒祈求，求父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神的话就是真理，但是这个祷告最终的目的是耶稣可以差我们，当我们被真理分别出来，完全归属于神，耶稣或者说神，你就可以差我们进入这世界来为耶稣做见证。再一次为我们真理堂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有了新堂，不是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可以有一个稳定的聚会的场所，我们知道有一个使命。主啊，虽然每个主日在真理堂都是在宣讲神你自己的话语，但是 如果我们没有被你的话成为圣洁，被分别出来，我们就只不过过一个安逸，更加安逸的每个主日来敬拜你的生活。我们不用再东飘西漂流，要到处借地方，但是这不是我们建堂的目的。我们希望我们都是被你的真理所分别出来，成为圣洁，我们可以专为你所使用。求主你用我们，求主你打发我们，为我们敞开福音的门。天父，我也很感恩，我们上个主日第一次在这里崇拜，主啊，你带领了三位我们的福音的朋友来我们当中。主啊，真的，我这一个礼拜我也就是一直为他们祷告。我不知道事情会如何，但是我晓得，很恳切的盼望他们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真的能够像我们一样的领受你给我们这个救恩，这是宝贵的救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这个救恩带给我们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最终有一天，当你要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最后你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脱离死亡，我们可以进入你永恒的国度。谢谢主，求主你真的是来照你话说，耶稣不是单言不再来，乃是宽容，神不愿一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恳求天父，你真的是这样子施恩在一切世人的身上，也让我们真理堂每一个人都把这个福音的使命肩负在我们的肩上，我们积极的来为许许多多还失丧的人来摆上我们自己，为他们祷告，向他们宣讲神的话，令他们跟随耶稣来做门徒。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